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
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
欢迎收听30堂课的
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今天进到第4课，看新约圣经罗马书的第1章第1节到17节，保罗与福音。罗马书1章1到17节，保罗与福音。首先我们看到在引言的部分，也就是1节到7节里面呢，有几方面讲到整个福音的大致的情况。我们在第1节看到福音的起源，那就是神自己。经文是这样说的：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是神的福音，不是哪一间公司、哪一个厂商、哪一个个人的福音，是神的福音。第二，我们看到福音的根据，在第2节里面说，这福音是神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这是福音的根据，是圣经。第三，我们看到福音的内容，1章3节这样说，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福音的内容是直接的指向耶稣基督，1章3节，我主耶稣基督，同时是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第四，福音的对象，对象就跟我、跟你、跟一切听这个节目的我们所有的听众弟兄姊妹朋友们有关了。1章4节这样说，按着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第5节，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福音的对象是1章5节里面讲到的一个国家吗？不是，是万国，也就是全人类，万国。那么第5呢，我们能够从这个引言里面看到福音的目的。在第5节里面刚才说了，是叫万国的人们信服真道，为他的名信服真道。现在我们所研究的就是罗马书的真道。第6，福音的目标，福音的目标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名，为他的名，为了耶稣基督的名叫我们信服真道。所以这是目标，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名字。第7，从1章6节到12节，我们看到保罗关心罗马教会。神的旨意啊，弟兄姊妹听众朋友，是透过教会产生的。所以当你信了主以后，当你明白了救恩以后，你必须要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我们聚集在一起就叫教会。第7，保罗关心罗马教会，第6节到第12节。在这里我只将6、7两节读给你听。其中也有你们这蒙召属耶稣基督的人，我写信给你们在罗马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 然后在这一大段的经文，也就是一节到十七节的分段里面的第八点呢，就是保罗与传福音。一章十三节到十七节，十三节到十七节，保罗与传福音。在这里你特别留意，他讲了几次我这个字。那我们可以从十三节到十七节里面的保罗所提到的我来分成三段。第一段呢是传福音的计划，第二段呢是传福音的推动力，第三段呢是传福音的价值。计划、推动力和价值，那我慢慢的给你读出来，你打开圣经看罗马书一章八到下面的十七节。那八到十七节里面，我读十三节到十七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西里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一章十六节又讲到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有几次的我。第一是关于传福音的计划，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十三节，要得些果子。第二段呢是传福音的推动力，传福音的推动力就是无论是谁，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保罗说我都欠他们的债。第三就是十六节的我不以福音为耻，讲到福音的价值。为什么呢？为什么不以福音为羞耻呢？接下来我们就一步一步的解释。罗马书十三节，一章十三节到十七节，这三段我们来领受。第一，传福音的计划。其实传福音的计划是因为传福音的梦想、动力、见证神的爱所推动的。这个在罗马书我们开课的第一课里面讲过了，罗马书的梦想。那在这里呢，保罗再次的给我们看见呢，他说我屡次定义往你们那里去。定义，那留意，第一，定义呢有不同的翻译，也可以翻译成计划，我屡次计划到你们那里去，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字。保罗呢，他想望的心已经开始有了行动。所以看到这里呢，我们也问问自己，你传福音的计划，下一个礼拜、下一个月、下半年，你是怎么样具体的计划呢？第二，得些果子，得些果子，这是他的罗马之行的一个目的。主耶稣说，庄稼成熟了，但是收割的人少，因此耶稣基督呼吁我们要祷告，求主打发工人去收庄稼。这是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八节的经文。果子呢，是每个基督徒都要结的，基督徒结果子是我们的责任。那约翰福音十五章在这方面讲得很清楚，但是收果子呢，是工人的责任。你是不是好看到很多的果子成熟了，但是没有人去收成呢？很多人在那里等待着你去告诉他耶稣基督拯救他，耶稣基督爱他的好消息。传福音的计划里面第三方面，我们留意到他说如今仍有阻隔，十三节的最后一节，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原来传福音的计划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是有拦阻的。能够面对拦阻而不灰心，是我们所有侍奉主的人成功的条件。听众朋友，弟兄姊妹，有难处，有拦阻，千万不要灰心。越是要灰心的时候，越应该靠着主站立起来，用勇气，用神的道来自我勉励。好，第二段，传福音的推动力。保罗在这里14节说，我都欠他们的债。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欠债。保罗是怎么样欠债呢？一般说有两种情况，你向人直接的借钱，没有还就自动的成为欠债的人，一直到你还了以后，你的债就没有了。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你受托，有人把钱给你，说他是去还债的，但是他不能还债，他可能某种原因让你代替他去把这个债还掉他。他把钱给你，你可能是他的好朋友，你可能是他的同事，他最信任的人，结果你帮助他，你拿了钱去帮你的好朋友受托而还债。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拖得太久，你去做别的事情了，你又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了，这个债一直没有还，结果你是欠债的人。这个债不是你借的，但是呢，是你受托去还债，可是你还没有完成这个还债的事情的时候呢，这是欠债的人。从这个意义上看，你仔细想一想，罗马书1章14节，使徒保罗是第一种欠债的呢，还是第二种欠债的？英国的传道人斯图德牧师说，保罗是在第二种意义上的欠债的人。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叫我们把这个拯救世人的好消息，神爱世人的福音，告诉那些等待的、失望的、绝望的人，不知道人生意义的那些人，去告诉他们，去分享，告诉他神爱他，耶稣基督为他死了，这个责任耶稣基督交付给我们了。但是我们迟迟的没有把这个神爱世人的好消息告诉别人，结果我们成了欠债的人。所以保罗说，无论是希腊人，无论是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也情愿尽力量呢，把这个福音传给在罗马，在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的人。好了，在还福音债的时候，我们也要彼此提醒，那就是一视同仁。因为神是不偏待人的。这个在罗马书的时代呢，犹太人以为啊，犹太人是有特权的，因为他们是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律法是给他们的，约是跟他们所立的，割礼是这个神做他们的神的一个记号等等。可是到了使徒行传10章34节跟35节，彼得发现原来神是不偏待人的。在罗马书里面也讲了一次，神不偏待人，2章11节，因为神不偏待人。因此还债、传福音，无论是我们汉族，无论是少数民族，无论是日本人、韩国人、越南人、缅甸人，各个族类，我们都一视同仁。因为神爱每一个人都一样，无论在农村，无论在城镇，无论在大城市的大楼、高楼大厦里面上班的白领，或者是在工地工作的这个基层，无论是谁，福音的债是一样的，每一个人都有资格领受。
罗马书的五种亏欠。罗马书1章14节，无论是希里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罗马书3章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罗马书8章12节，弟兄们， 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罗马书13章第8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罗马书15章27节，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方面，福音的价值。16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我不以福音为耻。接下来的这句话其实是整个罗马书这个课程的我们节目开始的片头语，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然后很稀奇的，他用这样的一种表达，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是在罗马书里面常有的保罗的一种表达。我们来看，第一，保罗一向以十字架夸口，可是为什么在这里他用一个消极的一种语气呢？就是不以福音为耻。哎呀，羞耻这个字我们不太喜欢，很负面。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思想一下，当时的处境，当时的背景，我们去想想就不难理解。因为罗马是当时的世界首都，是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的中心，是罗马帝国最大的一个城市。相比之下，现在所传讲的是谁呀？第三节告诉我们说，论到神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是不是？罗马帝国的名人、高官、英雄、皇帝等等等等很多。为什么现在讲耶稣基督呢？耶稣基督是谁啊？是在当时的一个殖民地巴勒斯坦地的加利利的一个小村庄拿撒勒人耶稣。他出生在马槽，做木匠，很年轻，30几岁就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刑犯。因此传讲耶稣呢，很自然的反应，自然的心理反应就是，这是一个不值得提的事情，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因此保罗他就常常以十字架来夸口，他说这是神的大能，耶稣基督是神的大能。所以一般人的自然反应是羞耻，我呢却不以福音为耻。这是从当时的情况里面做一个推测，我们明白这句话的意义。我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此在这里有第二方面，福音不单单是罗马书里面的道理而已，而是神的大能。因为我们呢，是靠着这个福音得到拯救，生命得到拯救。其实生命得到拯救的道路有多少呢？从圣经里面看，《使徒行传》4章12节有一节很清楚的经文，就是在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除他以外，除了耶稣基督以外，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么得救的条件呢？得救的条件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以后在罗马书4章整章讲到信耶稣因信而称义的道理跟证据，保罗会从旧约的历史，从亚伯拉罕、大卫来证明相信耶稣就能够得到 称义。罗马书四章三节、五章一节以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都是这些很清楚的解释。那么我们很多人不明白，不要紧，我们继续的读罗马书，听罗马书，我们会知道神的救恩就是这样临到我们了。包惠元牧师他曾经说，真正的信心乃是人听到福音，知道福音的真实，看见了所彰显的神的公义和慈爱，明白了自己的不义和自己没有盼望，而决定承认自己的需要，接受福音。那么这个呢，将会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下半段到第五章给我们解释的。罗马书第三章的下半段，其实三章的二十一节跟一章的十七节是上下前后成套的。你仔细的看一章十七节跟三章二十一节，两个呢是平行的，几乎是完全一样的经文。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解释，也是罗马书的关键。跟着，传福音的价值不以福音为耻，为什么呢？就来到神的义了。神的义，什么是神的义？什么是神的义？这个你要参考我们的罗马书的重要笔记。简单说，神的义是指神的本性，他的本性就是公义的。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和二十六节你可以参考，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还有旧约的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五节。神的义要透过旧约圣经的观念去了解，需要时间，但是现在我们能够掌握的除了是神的本性，还有神的行动。既然他的本性是公义的，他的行动也是公义的。他的行动跟什么有关呢？跟救恩有关。神在人中间的行动都是为了对我们有好处，其实就是拯救罪恶的世人。诗篇九十八篇第二节，以赛亚书四十六章十三节，是讲到神在行动上所显出的义，再就是神所成就的。他所成就的不是指在神那边，而是指算在我们人类身上的。四章三节，罗马书四章三节，还有现在这里的罗马书一章十七节。那么算在我们身上的话呢，结果就成了人没有做什么特别的功劳，而得到了神的义，得到了这样的好处，便是礼物了。罗马书五章十七节，我们每一个人都白白的得到了一个非常宝贵的礼物，在人世间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取代的，那就是神将义借着人的信白白的给了我们。这也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所说的，是信基督而有的义，这是圣经的专有名词，信基督而有的义。听众朋友，你跟我都是因为信了基督而有这个义，这是腓立比书三章九节应许我们的。传福音的价值，除了神的义我们要理解之外呢，再就是这里所讲的本于信以至于信，一章十七节的中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果你用很复杂的思想来理解它的话呢，真的是不容易理解本于信以至于信是什么。但是你用一个很简单的思想来理解，就是信跟信，讲来讲去就是要相信。那我们看圣经的翻译的时候呢，新译本翻译的是本于信而归于信，吕振中先生的翻译呢是始于信而终于信，思高译本是天主教使用的，它是这样翻译的，源于信德而又归于信德。解经家的见解呢有这些，加尔文他说是从一种程度的信进入另一种程度的信，结果想想呢还不就是信。巴特近代的神学家他说从神的信实到人的相信， 马丁路德说，信心渐渐加多。好了，弟兄姊妹，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讲的就是一个信心的重要，尤其是与神的义之间相关的。神的义是怎么样而临到的呢？是因着人的信心而临到。然后第三方面，我们来看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义人必因信得生，这是一章十七节的最后一句话，它是用一个引号所这个标出来的。所以呢，经文呢，它是引用了旧约的一个典故，出自小先知书旧约的哈巴谷书二章四节。哈巴谷书二章四节呢，当时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处境，先知哈巴谷非常痛苦，没有办法理解的，因为呢，神以凶残的加勒底人来惩罚以色列民，而他呢，被神感动，说出以色列的义人呢，必定因着信靠神而得生。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哈巴谷书有一个重要的主题，来到第三章结束之前呢，就是讲到什么都没有了，可是呢，却要因着相信神而欢呼。那种信呢，是令我们这个感动的。义人必因信得生，是有这样的哈巴谷书的背景。这节经文呢，在加拉太书也引用了，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啊，可以对照着来参考。从本于信以至于信来看，这个重点呢，不应该是义人怎么样得生，而是我们罪人怎么样得称义。也就是说，因着相信和义人这两者之间呢，我们的重点是在相信。好了，解经家在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之间呢，有一个发现，就是分成两大段的时候呢，第一章到第四章，这个信跟生这两个字呢，出现的次数不一样。一章到四章呢，相信的信出现了24次，而生这个字呢，只出现了两次。可是罗马书五章到八章呢，刚好相反，生这个字呢出现了25次，而信这个字呢出现了两次。换句话讲，一章到四章强调的是相信，罪人因信称义，而五章到八章呢，重点是生，生命的生。啊，这是我们在研读罗马书的时候可以参考的。好，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第四课保罗与福音，我们就要分享到这里，再会。
跟随主耶稣好的无比，因他必带领我到底，我今生只